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由中国入口的清洁技术关键材料提高关税，这个将是拜登政府保护美国制造业免受中国主导的清洁技术产业影响的最后努力。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根据第301条款，美国将对来自中国的某些污产品、晶片和多晶质提高关税，太阳能晶片和多晶质的关税将上调至 50%， 而某些污产品的关税将上调至 25%。 这些关税调整将在2025年1月1号生效。太阳能晶片和多晶质在太阳能电池制造中至关重要，而钨就广泛应用在武器和计算机晶片等商品。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关税上调是对中共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方面的行为、政策和做法，进行第301条款调查的法定审查的一部分。在审查报告中，美国贸易代表发现，即使中共改变了一些具体的不公平措施，但它有害的强制技术转让做法，尤其是网络盗窃和工业间谍活动，仍在持续，并在某些情况下有所加强。南韩媒体披露，南韩警方礼拜三试图搜查总统尹锡悦的办公室，但是未能进入主楼。此前前国防部长金龙显以及国家警察局局长都因叛乱罪的指控而被捕。南韩国家警察处国家调查办公室披露，一支由18名调查员组成的团队想要进入总统办公室搜查与戒严令相关的材料，但是由于保安的阻拦，他们未能进入总统办公室的主楼。调查人员使用的搜查令将尹锡悦列为疑犯，突袭的对象包括总统办公室、内阁会议室和总统安全服务局。他们想要搜集的材料包括尹锡悦在12月3号宣布戒严令前无奈举行的内阁会议的会议记录。尹锡悦目前正面临关于叛乱的刑事调查，并被禁止离境，但他尚未被捕或接受当局的询问。一名司法部官员告诉国会知，金龙显礼拜二晚上在拘留中心试图自杀，他目前正在接受观察，无生命危险。礼拜三，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提供的先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南部边境附近的机场、油库和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乌克兰使用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攻击了位于俄罗斯南部的塔金罗格市的一个军用机场。乌克兰军队共发射了6枚陆军战术导弹，但全部被俄军拦截，导弹碎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中说，对西方远程武器的袭击不会没有回应，俄方将采取适当措施。与此同时，多家媒体报道说，乌克兰还使用导弹袭击了俄罗斯南部亚速海的一个港口，并用无人机造成布良斯克西部地区一个油库失火。该港口遇袭受损的程度和袭击使用的武器目前还未清楚，但俄罗斯方面一再警告说，乌克兰如果在边境地区使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并意味着西方的直接参战，引发战争扩大的危险。礼拜二，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加强网络抵御国家支持的威胁法案。该法案由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提出，旨在应对中共黑客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日益增长的网络威胁。法案要求建立一个跨机构工作小组，由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领导，用来解决中共黑客所构成的网络威胁。目前美国所面临的突出网络威胁包括福特台风和最近发现的针对美国电信公司的焰台风。法案要求工作小组在5年内每年向国会提供一份机密报告和简报，介绍与中共恶意网络活动相关的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 该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后，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开始评估被微软公司称为严台风的中共黑客对美国电信网络的入侵。据该委员会表示，中共黑客的入侵仍在进行中，已影响了至少八家美国公司。随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即将上任，中共当局感受到巨大压力。路透社礼拜三报道，有消息人士称，中共准备在2025年对汇率政策作出重大调整，放弃已经坚持多年的稳定汇率政策，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应对川普大幅提高对华关税的可能性。了解北京政策动向的人士透露，此举反映出中共当局已经意识到川普的关税威胁不可低估，必须采取力度更大的经济刺激措施。川普近日再次表示，他准备对中国所有入口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可能逐步将税率提高至 60%。 面对这一严峻局面，北京认为令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可以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实际价格，抵消一部分关税影响。另一位了解央行想法的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考虑允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至1:7.5的水平，亦就是目前的大约，亦就是在目前的大约1:7.25的水平上贬值 3.5% 左右。礼拜二傍晚，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南希梅斯在国会大厦受到袭击，疑犯据称是一名支持变性的男子。美国国会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逮捕了33岁的男子麦金泰尔，他来自伊利诺伊州，涉嫌在众议院办公大楼袭击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梅斯。麦金泰尔因袭击政府官员而面临轻罪指控，但最终的指控决定权在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梅斯礼拜二稍后在 X 上写话，我今晚在国会大厦受到一名支持变性的男子的殴打，并补充话他只是受到一些轻伤，很容易痊愈，而暴力和生命威胁只会令他加倍努力。梅斯一直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反对变性人使用不属于他生理性别的卫生巾，并带头反对允许特拉华州当选的变性众议员麦克布莱德使用国会山的女洗手间。梅斯还起草了 HR1579 号决议，禁止众议院议员、警察和雇员使用和他们的生理性别不符的设施。礼拜三，美国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宣布，他将在明年初拜登政府结束后离任，实际上他的10年任期中还剩下3年。克里斯托弗雷在市政厅会议上说，经过几个礼拜的深思熟虑，我决定对 FBI 的正确做法是我任职到1月份本届政府任期结束，然后离职。他还说，我的目标是继续关注我们的使命，每日代表美国人民做不可或缺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个是避免将 FBI 拖入更深麻烦的最好办法，同时还能够加强对我们开展工作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和原则。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提名卡什·帕特尔为 FBI 局长。帕特尔在通俄门调查期间就强烈批评 FBI， 他还呼吁要对 FBI 进行彻底改革，并追查那些泄密的 FBI 官员及同谋者。联邦共和党参议员哈格蒂在川普提名帕特尔之后表示， FBI 存在严重问题，美国公众都知道这一点，他们期望看到彻底的改变。礼拜三，南韩外交部表示，外交部长赵对列与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通了电话，对继续加强美日韩合作，共同对抗紧张的北韩局势达成共识。据韩联社报道，两国外长的通话进行了20分钟左右。赵对列介绍了南韩当前的政治局势，他强调 韩日关系基调不变，将继续推进尹石月政府定下的外交政策。2022年尹石月就任南韩总统后，为了应对中共和北韩，加强美日韩三国间的安全合作，同时推动了日韩关系的改善。尹石月在2023年3月访日，自此恢复了两国领导人之间停止十几年的穿梭外交。据日本媒体报道，两国外长在通话中重申了加强日韩关系、扩大美日韩合作的重要性，双方表示将为此继续努力。两国外长在通话中还商定将加强各级的紧密沟通和筹备工作，促成明年两国邦交正常化60周年纪念活动顺利举行。礼拜二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将在下个月就职之际，近一半的乌克兰人现在都支持他。据国会三报报道，这项由非政府组织新欧洲中心委托进行的最新全国民调发现，44.6% 的乌克兰人信任川普，远高过对法国和英国领导人的信任。这两国元首所获得的支持率分别是16%和30%。该民调还显示，在其他国际领导人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约65%的支持率名列榜首，波兰总统杜达以64.6%的支持率位居第二。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表示，如果当选，他将迅速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已持续两年半的战争。自去年以来，川普在乌克兰的支持率跃升了30多个百分点。调查显示，2023年川普在乌克兰的支持率只是10%，远低过拜登总统的78%。日前又有一名中共高官出事，礼拜三中共海军总署署长余建华被爆前一日晚上在办公室自杀。据讲礼拜一他曾经被中纪委约谈。独立评论人蔡慎坤礼拜三在 X 上爆料，中共二十大中央委员、海军总署署长余建华昨晚在办公室自杀了。网民之光新军航大秘书在 X 发文说，余建华是否吞枪自杀，他的死与孙玉宁一案有关。今年9月24日，中共海军总署党委委员、副署长孙玉宁被调查，成为近年来海军系统落马的最高级官员。有关余建华自杀的消息未提到中共官方报道。当地时间礼拜三晚上10点左右，中共海军总署官网发出讣告，称余建华在礼拜二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终年63岁。讣告仍称余建华是同志，但是礼拜二当日余建华曾经公开露面。据官媒中新网报道，当时吉林省委书记王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和海军总署署长、党委书记余建华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但记者在第二日发现这条新闻已被下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